你看那个两颊，那眼神笑着，你看面对着未来，让你真的能在那里去感受到。过去唐朝的时候，这个李周啊，唐朝的时候这一位这个所以药山禅师啊，药山慧眼，他在这个李州的地方，那么他有一天晚上，他有时候没事了，他就夜里行脚，有月亮，他在夜里行脚去爬山。我也很喜欢爬山，我们有同好，他去爬山，他爬到山顶上，看到了月亮刚好破着云朵出来，他突然间感受到他太美了，他就大笑一声，结果这一笑是周围90里的人都听到，所以大家都在找那个笑，怎么笑得那么开心？第二天到处大家问说，昨天晚上月很明朗，可是那个笑声怎么会笑得那么的开朗，那么这是谁笑的？他们都往那个方向追，四方的人都往上在问说，就是昨天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的？原来是药山禅师在山顶上，他夜里啊，就是有月亮的夜里，他去行脚在山上，他突然间看到这宇宙这个生活在这个地方，他突然就这么样子的看到这生命的这个法喜了。然后一个人叫李敖，这个敖不是现在这个李敖，那个敖是翱翔的那个敖，他就去有一天呢，他是非常的心仪啊、哦，这个药山慧眼，他非常心仪他。他这有一天呢，他就特地啊、哦，这个来拜访他。他去了以后，看到这位老和尚也拿了一本经在那里读，好老了，嗯，他看了也不起眼，为什么？因为老人家实在也没什么起眼呐、啊，他在那里看。所以这位太守李敖呢，站在那个地方就很感叹的说，见面不如闻声，说我亲眼来看到老和尚就是这个样，还不如我平常耳朵听到了对这个人哈的这个行礼啊，见面不如闻声。这个药山委员呢，把经放下来，徐徐的放下来，把头转过去对着他，他跟他讲，为什么这样子贵耳见目呢？他问他，你生活着为什么要对耳朵，你的耳朵，他不是讲说啊，见面不如闻声吗？那你为什么那么贵耳啊见目，你那么样就把耳朵当成了用那么不尊重你的眼睛呢？贵耳见目，这个地方起了不平等心呢。你讲这一听，所以李敖这个太守就很感动，所以就说，师父，我特地来就是要来向你请求佛法的，什么叫做道？什么叫佛法的正道？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位老和尚呢，指着天边的云，那你看看，就是那个。然后又指他旁边桌子上有一个花瓶，那个花瓶里头，他讲你看，水就在花瓶里头。这位太守李敖竟然这样子，他完全能领略了， 云在天边要在那里成就，水在瓶里头，在瓶子里头成就。所以这个李敖呢，他这个写了这样一首诗，他说：“练得身形向鹤形，修炼得自己的身的形状啊，像鹤一样。人老了以后，这个鹤有点驼，脖子有点，就像鹤一样。练得身形向鹤形，那鹤就是代表着长寿，也代表着一种清高，也代表着他可以阅历很广啊，智慧很大的象征。练得身形啊，向鹤形。”千株松下两寒金，在这么多的千那个地方是一个松林，那么松林千株松下放了两寒金，就是两本两寒金在那里。他刚刚我不是讲说他在读经吗？想一下，两寒金，我来问道无余说，我来问这生命人生之道，也就是佛给我们的正道，无余说，没有其他，没有说别的。只说云在天边，水在瓶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余就是多余的余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天边，水在瓶。你现在知道了，云在天边，水在瓶，它代表着什么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别境都不相同啊。每一个人在他那边去成就他，在那里想转世成智啊。都在那里念佛啊，都在那里跟极乐世界相应呢、啊。这样子的佛法，你欢喜不欢喜？你应该很欢喜。你不是一定要变成别人那个样子，你一定在你自己有的这个地方去成就。所以，这个当的。大家谈到说，晚上这一位药山禅师跑到山上去，那么行脚夜里头，那个半夜里头在那里大笑。他李敖也写了这个啊这样一首诗，他说选得幽居啊，却野禽。他选了一个很。因为松林树下山边嘛，幽啊、哦，这个幽静的幽居啊，啊，那么却野禽，却呢就是很惬意那个却，却野禽就在郊外嘛，野外却野禽，对野郊外的这个生活却野禽，终年无送也无迎，一整年没有去迎接那些啊。哦达官贵人哈，也没有去送，你来了就来了，很自然的，无送也无迎，一整年都是如此这么平淡，啊，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有时候他自己就走到孤峰这个地方的孤峰顶，月下披云笑一声，在月的底下，好像他身上披的云，在那里大笑笑一声。那是农业社会，你现在还能如此吗？你说我每天到山上去，然后我一到孤峰顶，有时候风景真的也很漂亮，所以我在那里笑一声，那你就变药山了吗？就要变了，别境。他笑了，他成佛，你去笑，不见得。你必须怎么样，在你自己，我是讲说你去那里笑，不见得。是不是？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别境都不一样？一定要在你自己这样去觉有情去成就这件事情。你知道为什么唯识在念佛上他很那么贴近？你能如此的时候，所以你时时刻刻心有着佛。我们啊，这个是。过去给大家谈啊《般若三昧经》的时候，谈到说这部经它般若三昧的意思就是佛立在你的跟前，是不是？佛就在你的前面，而且你的心是什么呀？专注安定的在那里，是不是？ 你心系念着佛，心系念着极乐世界，你能够不啊，这个觉有情去实现这个菩萨道，那你自然而然就也常常感觉到佛就在我身边，就在我的前面，是这样啊。而我们也因为常常觉得佛就在我的前面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进行菩萨道，就会觉照着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用自己生活中有的好好的来生活啊。那么所以佛那么也就这样子会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要像金刚般若一样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，好好的去生活，而不是拿别人的现成答案来抄的，所以叫金刚般若啊。金刚般若的意思呢，他的这个出发用这个行持的最重要的核心呢，就是因无所住。你不可能抄袭别人，你用你自己有的东西去创造。那么所以每一个人也必须像金刚一样的坚毅才可以。你要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这个东西，好好在这个地方要去创造，要去生活，这个坚毅的本身是很重要的。谈到坚毅，我来讲一个心理学的实验给大家听。这是美国贝尔电话公司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实验，在1987年的时候，那么美国联邦法院呢，就是他判决的，就是贝尔电话公司、贝尔实验室、朗讯科技，这个是一个大托拉斯，违反了联邦的法律。那么所以他们分开了。贝尔电话公司呢，他为了要重新那么这个建造他自己的企业文化，希望重新能够调整他的整个管理的制度，所以他们就找了专家来帮忙，让这个公司可以重新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。那当时呢，也找了一些心理学家，也找了一些气管的这些这个学术的工作者呢，管理学家来这个帮忙他们。那么这些人帮忙他们的过程当中，同时做了一个追踪，这个追踪是很有趣的。他选了在所有的员工里头中级以上的人，这职位在中级以上的人，他找了200位，是大家认为这几个人这个人的职位，他所受到的压力挑战是最多的，困难也是最多的。那么开始追踪，追踪他们的表现，追踪他们的健康，追踪他们的生活，追踪他们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，就长期就这样追踪下来，记录了这些资料。结果追踪到1995年，8年的时间，这8年以后，这200个人大略可以把它分成2组，就是从中间这个平均数的地方把它砍下去，有前面50%表现是业绩各方面表现比较好的，后面表现比较差的50%，当然越往后面就越差，越往前面的就越优秀。好，那么这2组人呢，那么一个就是表现优秀的这加 A 组，表现这个越比较差的这一组叫 B 组。这2组呢，就发现 A 组的人健康的表现，这么几年来健康上的表现 ，A 组的人也比较健康 ，B 组的人比较不健康。所以现在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，到底是 健康影响他的工作效能呢，还是工作效能回过头来影响健康呢？这是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啊。结果经过各种项目的交叉分析完了以后，就发现 A 组的人、 B 组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东西，其实是工作的效能影响他的健康，而不是健康影响他的工作效能。他们的工作效能越好，对工作做得越喜乐，贡献也比较好，这些人反而比较健康，而这方面表现不好的人健康反而拉下来。当然做得好的人压力感觉比较小，是人他们很认真在做，他压力比较小啊。这边的人即使他不太怎么做，可是说表现不好，压力大不大？大。所以这两个他变成这两个第一个差别在这里。那么所以答案虽然是这样，接下去去研究说，那么这样子 A 组的人他们的生活态度跟 B 组的人就生活跟工作上的态度，这两组有多大的差异。结果从他们的这些资料再去分析，去找出来的结果有三点。第一个呢，是工作越做越好，跟着身体也健康起来的那些人，他们在碰到挑战、挫折、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内心里头的态度是：工作免不了会碰到难题，工作本来是接受挑战的，他觉得本来就是要接受挑战的。我好好的去面对他，用我的脑力好好的去面对他，我就能克服他，而且新的希望就在前面。所以他的思考模式是挑战与希望，我接受挑战，我充满的希望。 B 组的人呢，在碰到挑战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、委屈的时候、碰到这些挫折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这里是话衰的就了。我们常常讲说唱衰唱衰啊，也这里呢是先不要工作的，先不会有挑战的，但是我来好好面对他，我就充满的希望。这是这两个第一个态度上的不同。第二个呢，对一个新碰到的一些难题，我怎么去面对它呢？A 组的人呢，他就是说我碰到了难题，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是我有把握可以把它做好，我有把握，虽然现在我碰到这个难题我有把握。 B 组的人呢，心里面想的是不可能，他归纳出来的是这个样子，一个是我有把握，一个是这不可能。第三个因子呢，是我现在碰到这个难题，碰到 A 组的人呢，他的不但充满了希望有把握，他为什么有把握？他说我可以研究解决的方法，不行的话我可以去跟别人讨论看怎么来处理，或者是我去找专家或者是专业机构合作来解决问题。 B 组的人手转愣了去，不做了，所以他喊着不可能。第三个是 A 组的人他的执行力比较好，比较坚持。 B 组的人碰到这么倒霉，这不可能，手就软，所以觉得很无助，就垮掉了。所以这两组的人 在性格上最大的差别在这里。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心理的人，我也看了别人的一些研究回来，然后我再来看佛法，你觉得佛法是不是很正向呢？佛法是真的很正向的，作为一个觉有情，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正向的，是佛光普照的，是充满的喜乐阳光的。佛不是要我们垂头丧气，佛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两组人差别会是这么大，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，你自己也可以了解，你碰到你自己有一点难题，你会是怎么想？有的人健康检查，医生只是跟他讲说，我看你好像有一点里面有一个阴影哈，要进一步检查。但有的人就已经光是这样哈，就已经就说耶，大概没什么希望了，我已经死定了，就这样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但另外一种人，他不是，他说我去把它检查，就是有，我有把握，我相信一定有医生，我跟医生好好合作，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完全是不同的。我们学佛的人要了解啊，我们每一个人所际遇的地方虽然不同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位觉有情的菩萨才对啊。大家啊，来再把它用心去稍微把它想一下这个问题。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的处境、他的职业、他的工作、他的人生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的那么好，可是他还是能够笑得出来，活得蛮阳光的。但有的人一切都好好的，他还是没有阳光。他那么好，那么丰富，得到那么好的长辈的呵护，有那么好的这个，甚至于得那么好的财产给他，但他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阳光、正向、坚毅产生的那这个产生的这份喜乐是多么的重要啊！人生有时是需要，真的是真的要去欢喜的去面对它才行。我常常都跟你讲，以前我母亲她就常常这样子教我的：了钱就真凄惨嘛，了哈多就真凄惨嘛。哎，若搁在油头甲面，你也唔了搁较济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永远记得。所以不要愁眉苦脸，要去面对它。这是他的话，他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我看过有一些很发人深省的一些事情，几年前我看过美国的一个记者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这个记者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，我是在这个杂志上这个看到这个他写的这篇文章。他这么说，他说他本来好好的，健康检查就检查到自己是末期的乳癌，这是一个女性。然后他说他就面对的是这样子嘛，就要去做治疗嘛。他说那个治疗下来以后，头发通通都没有了，然后戴着假发， 但是呢，回到家，有时候在这个某一个比较这个地方哈，他觉得这个戴这个假发不太舒服，他把它拿下来一下，那同事们就看了，然后有人看来都觉得很蛮惊讶的，他说：“请不要惊讶。”他说：“你帮我看清楚一点，你不觉得我真的像一尊佛吗？我是不需要剃度就已经变三千烦恼树都剃光了。可是这个人对佛教是了解的。”然后他讲了，他说：“我出现了好多有趣的事情，我也哈哈大笑，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觉得很囧。”他说他一样去游泳，可是这两个东西都割掉了，乳房都割掉了，穿一个东西，但是都带一个假的，弄一个假的垫的东西这样子，然后他又穿了一层